主耶稣，我们众人如同一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祈求，愿主你经上所应许我们的两三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遵从你的同在，愿主你显明你恩待我们的凭据，接受我们从心里面以真理和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愿主你悦纳，你也洁净我们，让我们讨主的喜悦，你也改变我们，让我们得着你。谢谢主，今天下午的时间，求主您自己丰丰富富的同在，愿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的当中被高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请大家翻到诗歌254首。 徒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新歌来述说神无比的荣耀，述说神无比的慈爱。让我们试试看学这首新的诗歌，这首诗歌唱过的人举手好不好？我们试试看，哇，大部分人都唱过 ，OK， 那比较简单。那我们就一起来。 要这样的人拜他，就是用心灵和诚实的人来拜他。中文的圣经翻成是要，可是在原文的圣经是说，上帝在寻找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这首诗歌除你以外是从诗篇里面截录出来编曲，像这样子的诗歌有非常非常多的诗人也都想编成歌曲。神所要的是我们那颗心，除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敬拜的对象。让我们再一次在我们首先请诗琴帮我们弹一遍，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主，拿掉我和你之间任何的阻隔，除了你以外我别无所求，除你以外我别无所要。 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向你说，主，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们没有别的可以依靠，在地上我们也没有别的可眷恋，但是主，我们也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若是有爱世界的心，让爱父的心不在里面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挪去，让我们这一生一世走在你自己的心意的里面，直接主你自己的心肠，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主能够往前行，谢谢你。 圣经285页，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6节到第23节，第二章第16节到第23节，让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虚，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以下时间我们陈志成牧师要跟我们分享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自由。
接下来他就提到实际生活的应用，换句话说，保罗他自己的思路，他是要信徒们知道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是建立在一个很正确的教义上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罗马书所讲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就是指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要经历神的大能的，必须要先有一个条件，要对福音要正确的认识，并且照着这个福音我们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这是保罗的书信，是相当普遍，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模式。其实在所有的书信的当中，我们多少都可以看到这些使徒们是针对教会的一些的问题，所以先把说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福音，保罗似乎有的地方比较详细，有的地方稍微的提醒一下，但是有些的地方，比如说罗马书，它是很系统的一步一步来提，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归正教会的一个生活，基督徒的一个生活。今天我们哥罗西书也是一样的，前半部都是在重新的叙述，哥罗西的信徒其实已经知道的。我们花了8次的时间哈，也许会有一点枯燥，也经过了也很长很短的一段的时间，半年以上了，花了8次的讲台的时间，看到保罗如何借着哥罗西这一卷书卷来提醒哥罗西的信徒，基督是信徒的唯一的盼望，因为基督是神跟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他是父神所设立，他本是神，他拥有一切的神性、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他为了拯救世人道成肉身，经历了人世间一切的苦难，并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又从死里复活重生的信徒，借着十字架他胜过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各样的势力。所以信徒们，保罗要信徒们知道，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已经从黑暗的权势中我们被释放出来，不再受其辖制，所以信徒 是已经是属基督的人，这样的话信徒就不应该说不以耶稣基督为主，要以耶稣基督为主，尊他而活，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显出我们是一个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这是过去我们八次提到的，一直到第二章十五节为止。所以今天从十六节开始，我们要开始进入到比较怎么应用这些真理的一个知识，教育的一个知识，福音的一个内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从十六节开始一直到整个哥罗西书四章结束，保罗用了四个所以。所以因为有前面的这个福音的真理，所以基督徒们，所以我们要怎么的过活。第一个所以是在十六节，所以不拘饮食。第二个所以是在第三章第一节，所以，然后第三个是在三章第五节，所以，第四个是在三章十二节，所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先从第一个所以来看。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信徒既然已经领受了这个福音，知道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来看这边十六节讲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边似乎在哥罗西教会的当中，我们以前也提过了，有不同的异端，到底这些异端是什么，我们不大容易很确定的可以知道。不过从这边开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有一些模式在那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这个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似乎是跟犹太的一些律法有关系，有一些饮食节期的规条有关系。而且保罗说在这个地方你不要让人论断，不要让人，这个意思 let someone， 似乎是有某些特定的一个人，有一个特定的人，是指一个人呢，还是说这个人所代表的呢？我们不大清楚。不过这些人是怎么样呢？他们对犹太的律法关于饮食节期规条这一些记载在摩西五经的，特别是在利未记、民数记，大家有时间回去看的话，利未记二十三章、民数记二十八章，就是关于犹太的这一些的，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要守哪一些节期、安息日等等的，比如说逾越节啦、五旬节等等的这些的规条，有一些这些基督徒们还觉得说应该要持守。不过保罗在这个地方要强调的就是说，基督徒们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救赎，我们在上次在第二章十四节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十三节的后半段，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害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面。换句话说，保罗要信徒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这些律法已经对信徒不再有任何的束缚。所以保罗不要让人论断我们，论断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果有这样的人坚持要守这些律法的时候，你不要看到他们这样守，自己没有守，心存一个罪恶感。因为十七节他这样讲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我们都已经很熟这件事情，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律法那一些所指向耶稣基督的已经被成就了，我们不必再归回律法，守这个守那个。等一下二十节保罗还会再回来进一步的讲。所以这是第一类的，保罗在书信的当中所要对付的这一些守律法的，在他的观念当中，这一些是不合圣经真理的，似乎也是属于异端之类的。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也可以看到看到有一些的教会现在还是守节期、守安息日是有的。所以接下去的另外一个异端也是相当相当的，对今天在我们教会的周围，在今天整个的宗教界的当中，也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十七、十八节这边讲，保罗提到另外一种异端，有另外一种异端，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个异端。这个地方他用了四个分词子句来介绍这个异端的一个特性。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就是说这一类第二类 保罗要批判的这个异端有一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说这一类的人是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第二类的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第二个特色就是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第三种就是无故的自高自大，它的特色就是这一类的人是无故的自高自大。第四个特色，十九节，不持定元首，就是这一类的人不持定元首，就是不抓紧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认为是头。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舌大得长进。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来看的第一个特色就是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这故意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类的人喜悦这样做，故意那个本来意思 delight in 或者是坚持，他们坚持要这个样子，谦虚和敬拜天使。谦虚不是说外表好像真的很柔和，不是，谦虚这个字，这个是本来的意思，就是讲说一个人从事于禁戒食物，就是禁食的意思，不吃食物，刻苦己身，自律鞭策自己，就这个人很喜悦这样的做。这个的字眼是在当时宗教界的当中，大家提到这个字的时候就会想到是有关一种类似东方神秘宗教他们的一种操练啊。其实我们中国人也知道，比如说佛家啦，比如说喇嘛教的这些打坐等等的，他们是借着这一些打坐，借着禁食禁欲，借着一种操练己身，进入一个浑然忘我，甚至灵魂可以出窍。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人操练到一个地方灵魂可以出窍？这个字就是指那个意思。这些人喜欢这样的谦卑，他们可以借着这样的谦卑，借着这样生活上的一个规律，自己鞭打自己，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他们灵魂可以出窍。出窍的目的是什么？进入到奇异的一个境界，可以真的在灵界的当中看到我们平常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异象，跟灵界有沟通，见到天使，向天使交通，从天使那边得到启示。所以这一类人士是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这是连着一件事情，借着这样的一个操练得以见到天使，来向天使下拜。所以他们这样的操练看起来似乎是很敬虔，看起来生活是很严谨，而且这些的经历是真的，确实是真的。不过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他们这样经历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喜悦这样做，而且坚持一定要这么样做呢？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点，拘泥在所看见的。拘泥在所看见的，拘泥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这样子，英文翻译做 goes into great detail。 你们如果 NIV 的时候，它叫 goes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what they have seen， 或者 NASB 翻译说 taking his stand on visions he has seen， 就是说这一代人确实有这样的经历，而且有这样的经历之后他会大肆的渲染，很专注的，很详细的要描绘，让人家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不过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子，我们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是采取他那个动作进入，本来是进入，其实原来那个进入是指说进入一种特会。当时的是一些，我刚才提过了，有一些类似东方宗教的这一些秘术之类的，有一些的特会，这些特会就是要求加入的人必须要这样的操练，你们要禁食，你们要刻苦己心，要禁欲，然后在这会的当中他们可以经历到平常经历不到，是可以看到灵界的这些事情。所以拘泥在所看见的，就是在进入会的当中所看到的这一些事情。虽然我们中文的翻译好像不大是像原来，英文也不大像，不过意思也是那个意思的，我们要知道有这个背景在那个地方，拘泥在所看见的。而且这些人这样的目的就是要刻意的要让人家知道他们有这样的经历， 而且描绘得非常的清楚。为什么这样子？保罗接下来就第三点，这是一个接一个的的特色。他说至高至大，无故的至高至大， boasting 就是要让人家知道，自夸自己的经历，借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至高至大。因为他们的动机我们可以看到纯粹是为了私心，自己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描述，让人家知道是要高抬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就是所谓犯了属灵的骄傲，就是要让人家知道说我比你有经验，而且在这样经历的当中我得到了启示，甚至可以宣称因为我这样的启示，所以我讲的话有权柄，借着这样的权柄来操纵人，也就是说自己要做头做领导。所以他们根本的错误，也就是第四个特色，保罗这边讲的第四个特色，他们根本的错误就是不持定元首，不持定元首 holding on to Jesus， holding on to the head 就是耶稣，不持定元首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换句话说，这一代的人开始可能是很好，尊耶稣基督为大，今天我们唱的四首诗歌都非常好，有一个特色都是赞美他，他除他以外我没有谁，没有别人。这个人开始可能很好，但是渐渐的他们没有抓紧，没有抓紧这个元首，没有握紧，没有继续的跟随这个耶稣基督。当一个人开始在耶稣基督之外去崇拜除了耶稣基督之外的这些受造之物的时候，不单单敬拜造物主的时候，就是开始离开元首的时候。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出这四点的特色，他这边特别用一个人身体的结构，他说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这用人身体的结构，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很生动的要描述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如果没有这个头没办法活的，而且有了这个头这个身体彼此的联络起来，靠着筋节啊，这筋就是我们的关节，我们的韧带等等的联合在一起，这联合在一起靠着这个头，它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也就是因为这样，整个的身体，信徒就是一个身体，连接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头上面，就可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然而这样的人如果不持定元首的话，就是脱离了这个头的供应，脱离了其他肢体当中彼此配合的，他自己自高自大，借着这样属灵的经历要来篡夺耶稣基督元首的地位，不仅是自己要做头，也造成整个教会有很大的一个危机，分裂教会，这个教会就没办法一起的成长。所以保罗提醒信徒不要被这些人的错误的属灵的经历，他们这些特殊的灵界的经历而乱了分寸，而认为说我们好像没有他的经历，我们是次等公民，不配得将来的奖赏。所以保罗说不要让这样的人就夺去你们的奖赏。我们也可以解释成什么叫做夺去你们的奖赏呢，也可以解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有人这样的人在教会的当中散获这样的经历，自夸这样经历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小心说我们也应该有那样的经历，我们要追求那样的经历，我们就受他诱惑，随波逐流，跟他一起陷下去的时候，最终要失去奖赏，不持定元首。所以保罗要信徒持守元首，不断的，他是我们唯一追求仰望的对象，不是靠其他属灵的经历。我们不必要在耶稣基督之外再去追求其他的特殊的经历。我相信你们会同意啊，我们人都有这样的好奇心，人也都有虚荣心，这堕落的人的理性，人的心智都是有骄傲自大的心，每个人都希望，我自己也希望有那样的经历，也想要有那样的经历，特殊的这灵界看到天使的经历，过去是现在，过去2000年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教会的当中大有这样的人同在。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1975年格里汉博士 Billy Graham 写了一本书叫 Angels 天使，有多少人看过？哎，你们都没有看过啊。当这本书1975年 Billy Graham 写的时候， Angel 天使神的密使，它的 subtitle 叫神的密使， God's Secret Aging。 当这本书一出来的时候，不到四个月，它销售量是100万本。1975年的时候，是当时的最畅销书，也是第一次畅销书能够在四个月以内就售出100万本。你可以想象人对这样一个超自然的经历多么有向往，而且是属灵的一个领袖 Billy Graham 写的。请注意，我绝对没有批判这一本书，我自己也看过，这本书相当好。它这本书不是一个科学虚幻的小说，而确实是有一些真实的一些的描述。它当中也提到，其实在读者文摘也曾经列过这个真实的故事。在 Philadelphia 那边有一个医生，他是一个神经科的医生。有一天这个医生很累，是大风雪的时候，就早点回家睡觉。在睡觉的时候，睡到一半突然有人敲门，他就起来打开门一看，是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满脸很焦急，而且非常伤心的样子，就对这个医生讲说，可以不可以请你赶快到我家来，我妈妈病得很厉害。他一直坚持，这个医生实在很累的，看到女孩这个样子，又在大风雪，好像是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来，这医生就穿了衣服跟他去。去了进入这一家之后，看到里面确实有一个老女人在那个地方咳得很厉害，她得了很严重的肺炎。所以这医生就马上把她安排各种治疗，像打电话给医院请救护车要来。在这过程当中，这医生跟她讲说，还好我早点你的女儿来找我，不然的话你没有命了，再拖下去。就你猜这个妇人怎么讲？她说，我的女儿一个半月以前已经去世了。他说，你不信你去我的 closet 看看，他的衣服他的鞋子还在这个地方。结果这神经科的医生去把那 closet 一打开，橱窗一打开，果然他看到了那些衣服就是来敲门那个女孩子穿的，但是摸一摸是干的，不像是在雪地上走的。所以 Billy Graham 最后他一个说，这是不是天使？他没有很正面的答案，这是不是天使？神主权借着天使来帮助人，我绝对相信这个。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自己有三层天的经历。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保罗自己有三层天的经历，圣经的当中也描述了很多有关天使的显现，描述的天使比邪灵比撒旦还多。但是保罗这个地方是要人，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要经历，不要去自夸，也But it is not from God。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刻意去追求一些灵界的经历的时候，往往你会经历得到，但是不见得是来自神，而且往往不是来自神。你们相不相信这个？我们知道摩门教的教主创始人约翰史密斯在19世纪的时候，他就是在异象的当中见到天使，而且他得到了天上的一个金牌，大家都知道这个哈，而且还得到天使赐给他一个眼镜，所以他可以看得懂这启示是什么，所以写成了摩门经。今天你们有机会，如果到犹他那个地方或摩门教的教会，他们的屋顶上面挂的是什么？不是十字架，他挂的是天使。统一教的教主文先明，他就是宣称在异象的当中得到了启示，耶稣基督还没完成的工作，耶稣巨大的耶稣跟他显现说，我要托你文先明你来完成。他自己成了宇宙的真父，他的妻子韩赫子自称是宇宙之母，接受人的敬拜。今天我们提到更实际的最受人议论的这个伊斯兰教回教，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教主穆罕默德他是怎么创立伊斯兰教的。他是出生在570年，到达他40岁的时候，主后610年，在现在阿拉伯半岛那个麦加所谓回教的圣地，在山上有一次超然的一个经历。他在这山区的当中见到了异象，他自称是天使加百列跟他显现，但是他自己回忆录当中写说，那一次的经历让他非常的惊讶，非常的害怕，甚至他全身抽筋痉挛，所以他自己恐惧，他也怀疑那个真的是加百列吗，还是邪灵。但是他的妻子却坚持说，你不能够停止，你不要拒绝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且鼓励他继续的追求，而且领受在这个异象的当中天使对他的启示。结果确实他继续的追求，在往后22年，从610年到632年，这22年的当中，穆罕默德不断的领受所谓的天使加百列的启示，他开始用口传把这样的启示传给人，最后领受这启示口传的人写成了可兰经。但是我们知不知道，这可兰经的当中充满了跟圣经道德律很多相反的，有机会你们去看哈。我们 Times 杂志有一些写的不见得是很真的，认为说可兰经这是教导人要道理，不见得是很真，他们只是从片面的当中断章取义。穆罕默德本身是一个好战的人，他曾经这样经历的时候，要建立这个新的他启示的宗教的时候，他被赶出去了，他从麦加被赶出去，赶到所谓的麦地那那个地方。后来他组织了一个军队，他是以武力跟刀枪回到麦加，用武力跟军队征服了阿拉伯这个国家，不顺服他的就是杀死。所以伊斯兰的成立是借着穆罕默德的一个启示，创立了这个启示，可兰经所教导他们的阿拉神要用武力来征服所有不信的人。我们能够说这个启示是来自神吗？神可以违背自己的道德律吗？这些都是借着特殊的灵界的经历来高抬自己。这些人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权柄，为的是统压别人，表面上他们似乎很敬虔，你看到他们的生活的当中，他们也是禁食祷告，他自律很多了，像很多我们认识的一些秘书的操练，他背地里却是自高自大。2000年来我们教会的历史，如果我们有机会翻一下教会的历史，每次当有灵恩运动的时候，教会要特别的小心，往往会有一些副作用的产生，并不是说这灵恩运动不可能来自神，是有来自神的，确实有的，但是这副作用的产生当中会让人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以为追求灵界的经历就是真正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经历，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次等公民。这个副作用一产生的时候，往往就是造成教会的分裂。保罗在2000年前已经看到这个危机，写在这个地方，一方面是提醒警告哥罗西的信徒对这样的人要非常的小心，同时有我们今天很好的一个借鉴。接下去保罗在20到23当中，似乎保罗的书信的当中有时候是写突然之间又跳回来，好像是他对于这个律法主义的错误还有进一步的补充。所以在20、21节的当中，他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能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缠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其实这个地方保罗的思想可能还是不是说又回到，可能还是有连贯在那个地方。想想看，当时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批人故意谦虚，是指说禁食自律，似乎也是在守一种律法，所以保罗这个地方也再次的再强调又补充一下，这些律法其实也有可能导致我们不可拿不可缠不可摸，我们的动机可能就是要追求这灵界的经历。保罗说，你们既与耶稣同死， 我们信徒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除去了这些律法的捆绑，这些都是造人的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些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造人所吩咐的这一句话，就是在以赛亚书29:13那个地方一字不漏的，如果那个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保罗是一字不漏的把用希腊文写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怎么讲呢？以赛亚书29:13是耶和华神斥责以色列人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同样的字，同样的词。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5、马可福音7斥责法利赛人也是这么说，他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也是引用以赛亚书29:13这个地方说，你们是遵从人的吩咐。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用说这些是造人的吩咐，似乎在提醒，同样的口吻在提醒哥罗西的信徒，也是提醒我们今天的信徒们，遵守律法的规条，这些不可拿不可缠不可摸，或者说要禁欲禁食等等的这一类的，顶多像法利赛人只注重外表的一些仪文形式，一些仪文的形式，但是真正内心可以顺服神吗？保罗说这些是不可能的，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23，而且22之后他说，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一切是什么？是指说不可拿不可缠不可摸的这些食物们，主要是指食物这些的洁净不洁净的，这些食物本来就是要给人吃的。当耶稣基督来成就救恩之后，彼得的经历，天上有布垂下来，记得那个使徒行传吗？神所分别为圣的没有一件是不洁净的，是可以吃的。保罗说这些吃的时候，食物吃下来就没有了。耶稣基督也讲食物出下来就入到茅厕里了，这一些吃不吃不会影响，也不会使我们的救恩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些都是暂时的，改变的不是食物，改变的不是律法，改变的是一个人生命的一个改变，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的。这些规矩保罗说看起来很有智慧，其实这些智慧是人间的智慧，只是要在人的面前赢得人家的称赞，那一些有特殊经历有特殊的属灵的一个灵界的一个启示的，往往是教会的当中自高自大造成教会分裂的人。同样的，要靠律法这些规条来克制自己的没有办法，而且往往是一个犯律法的人。这句话我不想你们有没有听懂啊？有人这样说，这个世界上最会犯法的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一些知道律法的人，知道律法位是越深的人越会钻那个漏洞。我不是在讲说律师都是不好的，有一些律师也是基督徒，相当有良心相当诚实的，不过我的经历是有一些很不好的经历啊。我以前的病人当中有很多都是车祸然后工作受伤要告的，这些律师就是教导他们法律的当中这么规定，但是背后还有一个漏洞，钻法律的漏洞，你要告我帮助你可以告得更多。天主教我们都很熟悉，是一个最注重仪文规条的，但是这一期的时代周刊 Time Magazine 2月11的这个版，你们有机会回去看，在那个地方有一篇的报道，并不是很长，差不多有半页，这个报道是让人相当惊讶的，它暴露了整个天主教界在这仪文规条的当中这些神职人员所犯的这一些的罪恶， 再次的显示规条没办法克制人的肉体情欲。这边描述的上两个礼拜，两个星期以前，罗马天主教在爱尔兰，在爱尔兰赔偿了$1.1亿，$100 million，$1.1亿罗马天主教可能是世界上现在最富有的宗教组织啊，$1.1亿对我们是天文数字，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损失。不过，这背后所隐藏的这个丑闻，对他们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打击。这$1.1亿赔偿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过去几十年来，在爱尔兰地方这个罗马天主教会所办的学校，经过几十年来的调查，不断的发生有上千以上的学童被神职人员性虐待，所谓的神父们，这些赔偿就是为了这些。同时这文章的当中也指出，在美国 Arizona 亚利桑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天主教区，也发生了神父性虐待这教会中的儿童，但是这并没有公开，这私下赔偿，这是一般在美国发生天主教的当中，这些神父所发生的肉体情欲的丑闻都是用掩盖的方式。不过相信大家也听到电视的报道，也讲过，最近公开的一件事情是在波士顿，一个神父，他名叫 John Gohan G-O-G-H-A-N， 已经将近70岁的人了。这个神父在波士顿天主教的总教区已经为他花了1000万美元赔偿他曾经性虐待过的儿童们，而且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1000万。诉讼仍在进行，而且根据调查，在波士顿，不晓得为什么波士顿啊，至少有70位以上的神父牵涉到性虐待，对象都是儿童。我们说天主教他们的教规之一是神父们守独身，虽然现在一些改革的允许的，然而这些的教条能够规范他们吗？不能够。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问题，这是生命改变的一个问题，不是教条可以改变人的。 Mike Tyson 他最熟的拳王，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你们有没有看电视？那天在记者招待会，好像是3月4月他又有一个拳王比赛，是吧？在这个记者招待会，我刚好看到了，他一站出来，他的对手站出来没多久，他跑过去咬人家的腿。以前在拳赛的当中，他是咬人家耳朵，他这是咬人家腿，结果被起诉了。在拳击协会5人的小组开会决定是不是要取消他的拳赛的执照，所以他要来了这个拳王的争霸赛，他没办法参加。所以当然 Mike Tyson 他的那一些智囊团们也都紧张了。就我看到在荧幕上面，当他们要判决之前， Mike Tyson 要求要讲几句话，他很严肃的，好像很庄重的，他讲说 I guarantee you will never see this kind of thing anymore, I won't do that anymore, 我保证你以后你再不会看到我有这样的野蛮行为。请问 Mike Tyson 在拘留所被关过几次？律法没办法使人一个人生命改变，律法没办法控制一个人的肉体的情欲。这些陪审团知道的，这些裁决团知道，势必取决他的执照。所以保罗要信徒们知道，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元首，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这救赎的工作，旧约的这一些律法的规矩，各种节期只是一个影子，是要指向耶稣基督。旧约的这摩西的律法等等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在肉体情欲的当中没办法活出律法的要求。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他把得胜的生命借着他的复活重生了我们， 过去的我们八次都是在提这个，今天开始的以后的几次我们实际生活的应用是要根据这个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的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已经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第一件事情要我们知道的，再一次的强调，我们不再受这些束缚。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在教会的生活，在家庭的生活，在社会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引诱，甚至在教会的当中的引诱更危险。如果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会回到律法；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追求这超自然的一个经历。这些的经历，神会一些超自然的情况的当中，特殊的情况的当中，神会给我们，这是神的主权。但是我们刻意去追求的时候，保罗在这边给我们警告，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个地方要信徒知道，信基督已经为我们死，我们信主的人已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只要抓紧主耶稣基督，靠着他来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我们不必要他在之外去追求任何的特殊的属灵的经历，除非神主动的给我们。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靠着他身体彼此的联络，我们就可以大得长进。他加是用强调大得长进，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我们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不凭眼见，不凭感觉，但凭我们的信心，但凭我们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我们主观上可以经历得到，知道这是真的。所以以后的几次我们可能还有三次的要继续更比较实际的进到生活的当中，各种言行方面我们怎么样靠着主耶稣基督来胜过。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你这个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啊，他那个无瑕疵圣洁的生命成就了何等大的一个事工，在十字架上面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也借着复活重生了我们。主啊，我们这批都是蒙你自己宝血所洒的，已经有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主啊，然而在这世界的当中，魔鬼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要吞噬你自己的儿女。主啊，借着这些不该有的，主啊，不正常的这些特殊的经历要掳掠你自己的儿女。所以说啊，保罗这样的一个劝导，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绝对相信你今天还是行神迹奇事的神，我们相信你还是继续启示我们的神。主啊，然而在圣经的当中，你该启示的真理已经在那个地方。主啊，用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自己的圣灵的约束的当中，圣灵的带领掌管的当中，抓住你这位我们的元首，我们生命的头，我们彼此的劝勉，主啊，彼此的带导，在这一个过程充满属灵征战的过程的当中，靠着你能够彼此的鼓励，因此身体可以一起的成长。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得胜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为所有众弟兄姐妹祷告，你祝福的手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很快的报告几件事情。大家在周报的当中看到我们去年2001年奉献的收据哈，这个礼拜我不想现在大概没有了哈，如果你们没有拿到的话，他们会部门就是财政部门会寄给你们，如果大家还没有时间去拿的话。第六项敬礼，2月24号我们这边有敬礼，那受浸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三祷告会上有做见证，所以欢迎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这边听这样的见证。崇拜的时间从3月开始，第一堂我们会提早15分钟，2、3堂不变啊，到9:15开始。那这个礼拜三有见证，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其他的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今天第一次来了有没有？好，没有，我们今天就结束。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愿你自己的慈爱 愿你爱子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愿你圣灵保惠师无所不在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始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请坐，默祷，散会。